欢迎收听第十二集。我来到外面，那儿聚集了很多人，暮雪和刘洋也在。我们一起出去，他们就开心地拉过我们，接着一起欣赏美丽的夏景。今天的彩虹才有五个颜色，我记得前次的是七种都有，不过这次的也很好看。刘洋开心地说道。是啊，我也不知道那两种为什么没有出来。暮雪边看边回答了刘洋的话。他们在不停地说着，我看着他们开心的笑容，再看看那条慢慢褪去的彩虹，心里荡起了甜蜜的涟漪。彩虹大家一起看的时候，就会是永恒。每天都会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，自从我变得颓废以后，就更多的事情发生，即便那是一些琐碎的事情。今天潇潇被我和毛敏暴打了一顿，昨天我被毛敏和暮雪刘洋围攻，前天周克华被我追着打了一上午，大前天我们一起被李强引诱了吃泡椒吃到胃痛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明天会是我和周宏宇冰释前嫌。那天作业很多，我忙着赶作业，因为桌子上都是书，我的笔掉在了前面的座位上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我向毛敏求救，他会意的用笔捅了一下周宏宇的背。接着周宏宇转过身来，干嘛？他看着毛敏问道。毛敏指了指他的座位，我的笔掉在那了，帮我写一下嘛。毛敏笑着看着他，他捡起笔，接着看看毛敏手中的笔，再看看看着他们的我，他把笔递给我，接着笑着说，自己笔掉了就叫我给你捡，干嘛要麻烦毛敏带话，他好像比你还远哎。我看着他递过来的笔，听着他说的话，正在那不知道怎么才好，不知道是接还是不接，不知道是说谢谢还是冷冷的回应。咋了？不要了，那我留着了。他笑了笑就转回去了。毛敏听到周宏宇话的时候也惊了一下，不过毕竟他不是当事人，他反应的比较快，他不停的用手臂拐我。小肖，难不成你还要和他僵下去啊？他既然主动修好，你就别杵着了。我看着他，他朝我点点头，示意我赶紧去把笔要回来。我看了一眼前面的他，想起很久以前我们一起打闹的时候，突然就朝着他的背打了一拳。他回过头来，边用手费力地摸着他的背，接着讥讽地冲我吼，干嘛？你磨砂亲肤啊？把我的笔还给我。哎，你这人真奇怪，我帮你捡的笔，你不说谢谢就算了，还恩将仇报。是，我没有你君子风度，捡了还不还给我。你，他把笔扔给我，接着说了一句，你等着。接着就愤怒地转过身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他还在用手捶着他被打的地方，我突然就笑了。彩虹过后， 就算雨过天晴了。我和周宏宇就这样和好的，在大家始料未及的时候和好了，也是我始料未及的。聪明的人永远都不会提及过去的事情，特别是那些不开心的尴尬往事。我们谁也没有提那些久远的事情，它就像发霉的馒头，在没人理会的时候悄然逝去了。时间的经历，季节的变化，世事的沧桑，连带着那些发霉的往事渐渐褪去，在那个改变的时空里被人们遗忘，再也不再想起。清晨，阳光，空气清新，户的治下很好，不晒不热。最好的是每天早上一定可以看到日出。我们的学校新建的教学楼处在每天太阳东升的对面，是一个很好的看日出的角度。教学楼最高层是讲师每个周开教师例会的大会议室，平常的时候是很少有人去的，我们班的人却是那儿的常客。不知道是学校太小，还是因为人太多，我们国中部就那么两个班，偏偏把整个六楼的卫生划成了我们的清洁区。每次的值日是我最喜欢的时候，因为我和毛米、木雪就会在那个时候借着打扫卫生的理由堂而皇之的逃课去看日出。远距离看的日出肯定没有近距离看的壮观。我们常常趴在铜铝合金的栏杆上，看着太阳一点点的升起。我们每次去的时候总错开了最开始的时候，那时候太阳已经透过天空的湛蓝，沿着天水相接的地方晕出了红霞。随着红霞的范围慢慢扩大的时候，它就从海里开始升起来了。我们每次去的时候正赶上它上升的过程，太阳娇羞地露出了半边脸，红红的，煞是可爱。接着它就会慢慢地向上升，很慢很慢的，像是背了很重的东西一样，一重一重的使劲往上升。在最后的时候则像丢下了包袱一样，一下子跃了出来。那无疑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它褪下娇羞的颜色，发出耀眼的光，周围的云彩也被它的光芒感染，慢慢的消失。我很喜欢那个时候的太阳，它就像新生的生命，每天都在倔强且坚强不息地出生着，从来不会因为累了落下后就不会再升起来。那是顽强，也是生命，坚强的生命。每次看完日出后，我的心情就会异常的好，哪怕每次回去都要被讲师不满的眼神扫视一番，接着配上他们语重心长的教育口吻，久而久之我们成了习惯，也就把它当做了一场练习。因为值日的时间不是每天都有，日出也不能每天都看，生活在于发现，那是亘古不变的准则。那个治下似乎真的很美好，在那个治下我发现了很多的事情。暮雪一直是个爽朗的女孩，那种男孩子的爽朗， 在我的心目中，墓穴对于异性的感觉是会不一样的。他们是他的兄弟，是他的哥们儿。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犯我和毛敏一样的错，轻易地喜欢上了一个男生。可是他真的犯了那样的错，他喜欢上了一个和他很要好的男生，一个我们从来都不熟悉的男生。那天天气依旧晴朗，阳光明媚，但是我却感觉到了一股压抑的气氛在我们的周围围绕着，仿佛一打破就会坠入万劫不复之地。我看到暮雪无精打采地玩弄着手里的笔，眼睛时不时地往后看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是仅凭他的侧脸就可以看出他现在的样子很哀伤。我很奇怪，到底是什么事可以让他那么忧伤，而他的忧伤却不可以和我们说？难道这就是压抑的气氛来源吗？如果是平时，我们早就闹成一团了，现在加上周宏宇更是热闹了，今天却是异常的安静。妈咪，你看到暮雪的样子了吗？他到底怎么了？我凑过去问毛敏，毛敏正在看着书，听到我这样问就抬头看着暮雪。他是不是和陈德辉吵架了？毛敏转过头问我。我看着若男后面的陈德辉，他正和刘洋说着话呢，两个人还有说有笑的，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。陈德辉是暮雪的好朋友，他坐在刘洋的后面，所以跟他也很熟，但是跟我们就不太熟了。我的内心划过一丝异样的感觉，但却说不出异样在哪里。我写了张纸条传给暮雪，想问问他怎么了。我们曾经起誓的结拜，除了那么多的在一起，还有一起分享彼此的苦难和快乐。很快他就传回来了，我和毛敏打开一看，他的话很短，没什么，心情不好，就没有下文了。我直觉觉得这一定没有那么简单，再次看他的样子，他还在看陈德辉，或者可以说是在看陈德辉和刘洋。接着转回头去的时候，眼神更加暗淡。我的心一惊，难道我心里的异样会是这个吗？我再给他回，有什么难受的跟我们说，是不是跟陈德辉有关，你们吵架了？没有，只是不喜欢看见他和别的女生那么亲热。那么简单的一句话终于证实了我心里的疑惑，原来是真的。你喜欢他？嗯。姐，我不该瞒你们的，我喜欢他，喜欢了很长时间。看着那一句话，我的心里不知道怎么的特别的难受，心里划过一丝的疼痛，一波一波的。我把它递给毛敏，毛敏看完后转过头看着我，我朝他点点头，接着毛敏有些呆滞地转过了头。我想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，他还是犯错了。我和毛敏都没有再说话，一直以来他伪装得那么好，我感觉他的感情是很强烈的，有点像阿倩的义无反顾。他们的感情就像火烧般的灼热着，火苗的旺盛，稍不小心就会灼伤周围的人。 伴随着有些久远的人们的离开，我们与那些人也逐渐地失去了联系。就像风中的信，没有方向，也没有目的的。智利和言文是风中信的唯一拥有者。言文的离开并没有淡化他们曾经单纯美好的感情。距离产生美。我羡慕那种彼此牵挂的相濡以沫，所以我曾天真的想象他们可以一直下去，一直那样幸福下去。那是我猝不及防的一天，在我知道穆雪喜欢着陈德辉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日子。智利来找我，他靠在我的怀里开始哭泣。
小小，言文不要我了，他和我分手了。
他哭哭啼啼的嗓音有些沙哑，我有些惊讶，或者是有些遗憾和痛心。怎么会？为什么？我反手抱着他，想要给他一些温暖和慰藉。
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他要和我分手。他说什么他要考城南国中，所以只能放弃我和他的感情。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考城南国中会和我在一起有冲突。
智利说完嘤嘤地哭起来。我抱着他，其实他不知道他很幸福。那个人跟他说分手只是想好好念书，而不是不爱了。而我连说分手的权利都没有。智利，你别哭了，他说他要考城南国中，并没有说不喜欢你了呀。他也许是没有想明白，也许是迫于家里的压力，你该理解他。你也可以努力学习啊，你们一起努力，只要是真心的喜欢，以后你们又可以在一起的。
真的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
他听到我这样说，抬起头问我，你可以问问他吗？我替他擦干眼泪，到那时候你要是再哭也不迟嘛。
我问他。
接着他就不哭了，依赖的靠着我想了一会儿事情。我想自从陆琪的离开，我就成了他唯一的依靠，心灵上唯一的依靠。有一句古话，喜欢一个人只要一分钟，忘记一个人却要一辈子。陆之立是，李慕雪是，毛敏是，我是，周红宇是。有一种喜欢暧昧不清，但是他又比暧昧好那么一点。我想周红宇对我的那种喜欢就是这样的，我发现的时候比我发现任何一个人的秘密都要惊讶。我一直在逃避的感情却又再一次的呈现在我的面前。有了第一次蓄意识的逃避，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他不说我却感觉得到，他的眼神，他的动作泄露了他的秘密。本集完，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。